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你在这世界上也受过很多苦难，今天我们有份于你的苦难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又是一个恩典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中国四川的地震已经造成8万多人生命的死亡，民房倒塌350万间，485万人无家可归，同时还有12座教堂在地震中倒塌。等一会大家可以看到教堂倒塌的照片。许多基督徒失去了敬拜的神的地方，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人们的心灵是不可能马上平静下来的。失去了父母的孤儿需要得到心理辅导。我看到一个照片，小孩子在一个体育馆里面排队领这个食品，很小的孩子跟大人挤在一起，失去了父母，失去了保障，他们的心理不是光只要吃饭就可以，不是给他们找一个地方住就可以，他们的心理已经失去了安全感，所以现在非常需要辅导。紧接着的是大量的心理辅导的工作。辅导什么呢？辅导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怎么恢复安全感。苦难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挑战，大家都想避免，谁都不想遇到苦难，但是有限的人能避免得了苦难吗？很多人信耶稣就是为了求个平安，希望将来凡事顺利。其实大部分人相信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都是同样的一个愿望，那就是有求必应。求什么呢？就是求神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这是记载在圣经历代之上第4章雅比斯的祷告。这个祷告现在已经很出名了啊，过去人家都不太注意，很小的一节经文。雅比斯他求什么？他就是求神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接下去圣经说神答应了他，应允了他所求的，说明这样的祷告是可以的。但是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会像雅比斯那样不遭遇苦难。四川12个教会的信徒他们都这样祷告，但是他们的教堂倒塌了。对于大部分基督徒来说，苦难是不可避免的，苦难是人生中最现实的问题，无可否认也无法解释。人在受苦的时候心情复杂，思想很乱，有发不完的问题，说不尽的怨言。苦难好像是一条走不完的长路，一路伴随的是孤独和困惑。古今中外多少的哲学家、宗教家企图分析苦难的意义和目的，多少人在研究苦难这个题目，使受苦的人能够在悲伤中产生一种忍受痛苦的力量。我看了很多关于中国救灾的报道，有的开这个大会，有的是彼此鼓励写文章，大部分人用的语言是什么呢？我把它总结一下，就是这样几个字：团结，加油，中国支持你们，在你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相信什么？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哎呀，这种信心倒是不错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但是我觉得缺乏可靠的依据。你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切会好起来的？为什么明天会好的？根据在哪里？ 对苦难最正确的解释，我想只有回到圣经里来。通过神的启示，使我们明白苦难在神的旨意里扮演的角色。如果人对苦难有正确的态度，那就能化被动为主动，化消极为积极。当一个人对神有坚强的信心，不是对明天有信心，这两个信心是不同的，便可以在苦难中找到帮助自己的力量，使悲伤得到安慰。今天让我们一起用这短短的时间来学习苦难的意义和目的。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，彼得教导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领导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我想第一个重要的意义，第一个重要的态度，就是不要以为奇怪。受苦或者苦难这两个字，在彼得的书信中一共出现了21次。他所以写彼得书这封书信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安慰受苦的人。所以很多人认为彼得前后书是对苦难的教导最有权威的。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苦难，了解苦难，彼得前书和后书是最有权威的，来告诉我们苦难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基督徒在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想不是基督徒，所有的人遇到苦难的时候，首先一个感觉什么？觉得奇怪，觉得不寻常，怎么突然来了？面对苦难，我们会感到惊奇，感到意外。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？为什么我会遭遇这种意外？但是彼得却告诉我们，你看彼得讲到苦难，他第一个要我提醒我们的是什么？要把苦难看成是基督徒正常的经历，不是意外，是正常。哎呀，我想这一点不容易理解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。彼得告诉我们，把苦难要看成是基督徒正常的经历。这个世界曾经对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救主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样对待的，把苦难加给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作为他的门徒，跟随他的人，我们没有理由期望要得到什么优待。你既然已经跟随了耶稣，你要想不遭遇耶稣所遭遇的吗？凡是打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，都要受到逼迫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，那些坚决明确的要站在基督一边的人，一定会受到激烈的攻击。这不是意外，这没有什么奇怪。魔鬼从来不会把他的弹药浪费在挂名的基督徒身上。魔鬼的子弹他是非常节省的，他要打谁？就是打那些真正的基督徒。如果你要的只是平安，说准确一点，你要的只是世界上的平安，其实你用不到信耶稣，你还不如去多赚点钱，多花点时间保养自己的身体。魔鬼要把他的火炮，他的火箭对准那些摇动阴间门槛的人。彼得认为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对苦难感到意外才是不正常的。哎呀，这位彼得大家觉得很了不起是吧？其实呢，你不要以为彼得一开始就这样认识的，他对苦难的认识 彼得的苦呢是有一个过程的。彼得是一位最早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也是第一位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点我们大家都能够记得，彼得是耶稣的最大的门徒，有人这样说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彼得也有很强的宗教的传统，他相信有一位叫弥赛亚，也就是救世主要降临。旧约圣经有很多的预言，这位救世主就是荣耀的君王，他来的时候人们要夹道欢迎啊，非常体面啊，非常有气派呢，就像世界上的君王，君王要来了啊。我记得这个前一两年吧，墨西哥的总统要来到这个亚基马，哎呀，这个亚基马全程轰动啊，激动得不得了。一个外国总统，我们这三省有没有来过一个外国总统？在这个历史上恐怕从来也没有。如果真的来一个什么人的话，你看看我们三省会激动到什么程度。你不要说这个总统了，就连一个竞选的总统，这个奥巴马，前些日子到那个 Pendleton 要去这个演讲，哎呀，我看这个电视上 Pendleton 的男女老少，很早太阳很大，这个前一个礼拜不是很热吗？从早就在这个市政厅会议门口排队了。他们就是电视访问他们，你为什么要来？他说我们就是要亲眼见一见。有什么好看的呢？见一见一位了不起的人呢、啊？彼得相信耶稣就是这样一位人，他是弥赛亚，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很快就要进到荣耀里。然后呢，他就站在旁边，第一位门徒，非常威风。哎呀，他完全不知道，耶稣首先要经过加略山。什么叫加略？加略山就是钉十字架的地方，就是受苦的地方。受苦和牺牲是必须的，这完全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限度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王，一个荣耀的王，还要自己背着十字架。你看到过一个王背十字架的吗？你看到一个总统背着十字架的吗？君王都是很尊贵的，都是很有地位的。当主耶稣说到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彼得就拉着耶稣啊，对他说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啊，万万不可这样了、啊、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的、啊、你看彼得认为苦难和一位荣耀的王是不搭架的。主马上严厉的责备彼得，你以为彼得好心吗？你以为彼得非常懂事情吗？主耶稣责备他说，撒旦，撒旦就是魔鬼了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哎呀，彼得一下子搞糊涂了，怎么变成撒旦来了？当时彼得对苦难的认识是，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顺利的人，成功的人是一个不会受苦的人，受苦的人都是失败的人，受苦的人都是倒霉的人，受苦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人。这就是彼得原来的认识。当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准备接受苦难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？约翰福音十二章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们人啊，对苦难基本上是逃避，我们不愿意见到苦难，求神把苦难拿走。不管有的人多么善良，多么属灵，他对苦难会带来这样一种带来苦难的事情，总是害怕退让。但是神却不同，我们的主耶稣不同，在神的计划中得荣耀、得祝福、得生命的原则，往往都来自苦难。在圣经中，苦难不是要逃避的东西，它是一份要去拥有的礼物。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蒙恩要为他受苦，接受苦的计划，神荣耀了他的儿子。在希伯来书二章说，耶稣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珍贵荣耀的冠冕。麦当纳牧师说，神的儿子受苦致死，并非使人不需要受苦，他受了苦我们就不要死，不是的，而是我们的苦难可以像他一样。第一个，不要感到奇怪。哎呀，我们太会感到奇怪，怎么我受苦了，怎么我这么不顺利，怎么才能够使你不感到奇怪呢？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怎么会不感到奇怪？你要认识三点，三点会对你有帮助的。第一点，你要认清你是谁；第二点，你要认清你现在在哪里；第三点，你要认清你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。我想今天给大家用这三点来提醒你，面对苦难不要感到奇怪。第一，你是谁？你今天是谁啊？你要认清楚你的身份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神的儿女。你是什么？你是神国里的人，天国的子民。同时，当你成为神的儿女、天国的子民的同时，你是谁呀？你是魔鬼的敌人。魔鬼要千方百计的来害你，所以基督徒当你得救的一天开始，你就要面对征战。你要认真研究你的仇敌，你要好好了解你的仇敌。你知道仇敌现在每个人周围都是一大堆仇敌在对着你，这个枪都对着你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圣经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仇敌魔鬼？这个魔鬼的名字叫什么？叫撒旦。他是什么？他是欺骗者。他是什么？他是指控者，专门控告人。他是杀人的，他是说谎话的，他是今世的神，在这个世界上他是神一样，他有权位。这就是仇敌魔鬼。不要以为魔鬼是一种邪恶的势力，我们很多人把魔鬼看成一种势力，邪恶的势力。魔鬼不仅是一个人，是力量，他是一个邪恶的灵，他有个性，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。这个世界本来是神所创造，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世界，但是这个世界堕落了。这个世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首先是一部分天使堕落了。这部分天使有个头，他们有个王，这个王就是魔鬼。有许多事情人们错误的，好多基督徒也在内错误的去怪神、怪咎、归咎于神。其实仇敌的煽动和破坏才是关键的。魔鬼从一开始他堕落开始，他就是凶手、凶杀者，他就是破坏者。今天世界上许多恐怖的事情都是他发动的，包括战争，包括地震，包括瘟疫，包括疾病，都是这个罪大恶极的敌人发动的。你是谁？你现在是魔鬼的敌人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正在敌人的营地，在敌人的所占据的地方。本来这是属于神的地盘，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，但是现在被敌人占领了。所以你要清楚你所可能面对的危险，在敌占区啊，你现在已经从这个自己的这个营地到了敌人占领的营地。你在敌人的营地里面，你随时会受到攻击。但是你要小心啊，你要小心什么？你周围的敌人不是那些不信神的人。我们有时候常常把这个不信神的人当成敌人对待。你的敌人是谁？你的敌人是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。 你不要搞错，千万不要搞错，他们非常狡猾，他们躲在人的背后，用人来掩护他们。所以当你不小心的时候，你就会伤害人。 你把人当成敌人，你把不信的人当成敌人，你放走了真正的敌人，就是那些躲在后面的那个阴暗角落里的狡猾的恶魔。雅各书第四章七节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别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对付魔鬼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抵挡魔鬼。什么魔鬼？圣经形容他是吼叫的狮子。你想吼叫的狮子会不会因为你软弱你可怜他就不吞吃你？你对狮子说，可怜我吧，哎呀我太软弱了，我很软弱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这样讲，我软弱。你对狮子讲我软弱，狮子踩你吗？你软弱正好。所以我们必须做刚强的人，我们要常常在很多人啊，真是他这个两个关系没有分清楚，在神的面前很倔强，不相信不顺服，但是在魔鬼在试探面前很软弱很胆怯。结果怎么？我想你很能够理解这结果，在神的面前非常倔强，在狮子面前在魔鬼面他非常软弱，你怎么会不失败呢？第三，你要认识你的目的地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是从敌人的营地通向那更美的家乡。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。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不以为可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所追求的到底什么？这个非常重要。你追求什么呢？你如果信了耶稣以后，你的追求跟人家一模一样，你怎么能够称得上你是神的儿女呢？我们追求的目的再也不是做什么英雄好汉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英雄要做好汉，也不是为了什么成功。今天很多人讲成功，我们追求的目的就是一个，我们要找一个家乡，找一个更美的家乡。今天很多人在找这个家乡的过程中，他们退下来，有的人退下来，为什么退下来？他们为了地上这个家，为了自己的家，一个地上的家把他们拖走了。到底应该把哪一个家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呢？是地上的家呢，还是天上的家？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真正的家已经不在地上了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人，我们是寄居的。就像今天这个周末很多人出外了，是吧？很多家庭Memorial Weekend Long Weekend 他们都要出去，他们可能要住旅馆，他们住旅馆表示自己是旅客，他们不会住在那里就觉得已经放心了，常住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态度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是旅客。希伯来书举出了许多的见证人，一个一个见证人好感动人啊，他们告诉我们，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，他们高兴，他们高兴成为世界的旅客，成为寄居的，并且拒绝安顿下来，拒绝定居，拒绝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。他们希望能够走过这世界上的路，而不被敌人所控制，不被敌人所拖住后腿。
寄居者的心态，旅客的心态，特别得到神的喜悦。今天基督徒就要有一个旅客的心态，客人，我是客人，我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。那些人的心连在天上，以属天的产业为自己的份，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可耻。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，他早就预备好了，在那里我们会找到安息，找到满足，找到完全的平安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中的苦难不会使我们失望，这个世界中的苦难不会使我们失望，相反却让我们更加向往天上的家。所以我们不感到奇怪，我们有这三个理由不感到奇怪，我们不仅不感到奇怪，我们还要欢喜快乐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很特别的地方，我们还要感到欢喜。彼得提醒我们，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不是先求苦难离开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，记着苦难赶快离开，苦难走走，而是先求我们对苦难的态度要转变。彼得说，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说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为什么为主受苦倒要欢喜呢？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今天你能和基督一同受苦，将来你就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你还记得圣经里有一个故事，大卫王，大卫王他的儿子所罗门，不是所罗门，这个亚撒龙，这个背叛他，造反，结果他不得不逃难。在他逃难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离开了他，但是还有一部分人，他们说我们愿意跟着你，跟着你一起受苦，跟着这个大卫王一起逃难。这些人后来变成什么？如果你熟悉圣经，你知道这些人后来都是国家的重臣、大臣、关键人物、领袖。所以你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一件要欢喜快乐的事情。哎呀，多少人今天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福分，和我们的救主，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够分担他赎罪的痛苦，他为我们赎罪，他受很大的痛苦，我们不可能分担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，他是唯一的，这个赎罪者的这个痛苦我们不能分，但是我们可以分担他作为一个人的时候所经历的苦难，我们可以经历他所受到的拒绝和毁谤。今天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给别人听，人家不要听，但是人家还要羞辱我们，你有没有这样？所以传福音不容易，但是每一次当我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很欢迎我，哎呀你来了正好，我真需要你，哎呀我就感觉我少了一个机会，我少了一个什么？与我的基督一同受苦的机会。你的主并不是受欢迎的，你要记得，你的主，你的老师并不是受欢迎的。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像当年犹太人一样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基督是救主嘛，所以他们会伤害主的身体。当年的犹太人不就是这样伤害主的身体吗？我们今天也会承受这种伤害，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会承受这种伤害。如果神的儿女今天在受苦的时候可以欢喜，那么将来到基督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，我们的欢喜快乐不知道要多少倍啊！哎呀，将来你会看到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对你说：“忠心良善的仆人。” 哎呀，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不知道有多少的快乐。今天你能为他受苦，今天为基督受苦的每一个人，那时候都要与他一同得荣耀。你看看这个圣经，在使徒行传讲到初期的教会，初期教会的信徒，他们因为被算是配为基督的名受羞辱，能够配啊，还要配得上呢，配为基督的名受羞辱而心里欢喜。每一个有机会因基督的缘故而受到辱骂的信徒，如果你有，应该欢喜，因为这样受苦清楚地表明出神的灵住在你的心中，清楚地表明你是一位得救的基督徒。你说要得救的一个凭据吗？这就是最清楚的凭据，你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人了。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点，我们受苦要照神的旨意受苦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。我们不是随便去受苦，我们要照神的旨意受苦，我们要 suffer according to God's will。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彼得相信信徒受苦必须是照神的旨意。今天也有一些人不照神的旨意，谁呀？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，非常清楚的，那些宗教狂热分子，他们想为神受苦，他们想做圣战，把炸药绑在自己身上，他们没有寻求神的引导，只凭着自己的冲动去行事，结果带来的是灾害灾难。他们想做殉道者，实际上在试探神，反而羞辱了神的名字。基督徒不去做这些事情，基督徒不去试探神，基督徒不做那种冲动的事情，基督徒也不应该因为犯罪而受苦，这点也很要提醒我们彼此。基督徒不应该因为杀人，因为偷窃，因为作恶，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。是的，你好管闲事，多管闲事，结果呢，大家都讨厌你，大家都在背后骂你，你说我受苦了，哎呀我好苦啊，大家都不喜欢我。我们不能够因这种事情受苦，这样不但不能荣耀神，还会失去见证，是基督受到羞辱。今天别人会讨厌我们，如果讨厌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基督徒，因为你愿意把福音传给别人讨厌你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但今天如果你是被别人讨厌，因为你的品德问题，因为你自私自利啊，你这个人很自私，因为你缺乏爱心，因为你贪小便宜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你不能高兴啊，你不能说，哦，人家都不喜欢我，我很高兴。你还要悔改，要认罪，这种苦是不值得受的。圣经里有个很清楚的例子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，他们本来很快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，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，很快就可以进入，从红海出来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。结果呢，结果他们在旷野里，在旷野里走了四十年，在四十年的时间中在旷野里漂流，他们在旷野的日子很不好过呢，你知道呢，水没有水喝在沙漠中吗？吃没有东西吃呢？他们从埃及带了很多钱呢，你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把埃及人的钱都掳出来了，好像神通过这个以色列人的出走，这个是他们从埃及人身上拿到了钱，拿到了金银财宝，身上都是钱，在旷野里没有商店，没有商品可以买，就好像你今天带了很多钱，你没有地方买东西，你跑到我们这个小镇 没有地方买东西，没有地方花钱，很多人觉得很痛苦。这个痛苦是谁造成的？这个痛苦是为了什么原因？是为了一个原因，为了他们发怨言，为了他们埋怨神 complain。 这个发怨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个发怨言又传染，这个发怨言影响别人，发怨言是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白白受苦40年，这个苦是白白受的。今天我们也很多时候也是白白，我自己想想，我自己也有很多地方是白白在受苦，因为我的罪，因为我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神也会受苦的。我们要按神的旨，要照神的旨意受苦。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大家都知道的，那就是约瑟。约瑟很早的时候他就做梦了，大概在17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说啊，他将来要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在梦里面神启示他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宰相，好多人都要拜他，连他的兄弟都要拜他，连他的父母都要拜他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大的应许。结果呢，他的兄弟听到这个梦以后啊，非常不高兴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把他出卖，卖到埃及去做奴隶。你要做宰相呢？你要让我们拜你吗？让你做奴隶。到了埃及，在这个主人家里，又得到那个祖母的迫害。这个祖母很坏，告他，恶人先告状，把他打在监狱里。哎呀，从17岁做了梦，神给他的应许，不仅没有得到结果，不仅没有做到宰相，做了什么呢？做了囚犯，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呢？在监狱里，做到30岁，整整13年了。在这13年中，约瑟搞糊涂了，约瑟觉得越来越不理解了。你要我做梦，你要我得到这个，给我一个应许，你要我将来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结果呢，是越来越困难，越来越困难，每况愈下。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。我想我们在座的现在都明白，还有谁不明白的？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？13年的时间，神磨练他，磨练他干什么？就是磨练他做宰相的。你要做宰相那么容易吗？你看看做这个领袖，大家都很多人都喜欢做领导，做领袖那么容易吗？要磨练的。这13年实际上是神给他的预备，神给他的功课，神给他的一个学校，这叫苦难的学校。苦难是磨练人品格的最高学府，苦难是磨练人品格的最高学，但一般人不喜欢进这个学校，大家都受不了。受过苦难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反应，有的人受苦以后变得意志消沉，变得精神上都有很大的缺陷，但是也有人变得更加成熟，更有信心，更会感恩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？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看待苦难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少，我们对神的话，圣经里所讲的话顺服有多少。有人说苦难来自罪恶，因为你犯罪。有人说苦难是一个奥秘，有人说苦难是神的管教，又有人说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。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，都表达了真理的一部分。我们无法穷尽神的智慧，我想没有一个人有限的头脑，有限的生命能够穷尽神的智慧，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去学习，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学习。你如果要问我苦难是什么， 作为我个人，我认为苦难是一个机会，就像所有的机会一样，你可以失去它变成白白受苦，但是你也可能抓住它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像保罗一样在苦难中经历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是什么？保罗特别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太宝贵了，经历在苦难中这个恩典仍旧是够用的。你可以背这些经文，你可以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每个字的意思，但是你真正的要体会神的恩典是够用的，神的恩典在苦难中还是够用的，你必须要亲身的经历。当你经历了以后，你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，他的恩典够用到什么程度，在苦难中仍旧是够用的。
好，请大家起立哈。